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在跟大家讲关于保罗的事情。我想上一次大家还记得我讲的是什么题目呢？应当有人记得，向着标杆直跑。真是这样，在这个圣经中，当你读保罗这个人的故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保罗他这个人真是有很多很多的特点。那么向着标杆直跑是保罗的一个特点。那保罗还有一个特点呢，那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他在传福音的事情上，他不仅是不遗余力，而且呢他是有那种的热忱。这个字呢，我们有的时候用英文那个字叫 zeal， 或者呢我们是讲叫 passion， 或者用我们今天的大家通用的词呢叫burning desire， 在他心中有种 burning desire， 要把福音传给别人啊，要把福音传给别人。那保罗他这样的心愿跟他这样的表现呢，那真是让各这个历代的这个基督徒呢钦佩不已。那你只要听一听保罗他在圣经中里面，在新约中他自己是怎么说的。那保罗他在罗马书的9章2节，大家不用翻，我给读大或者给大家听啊。9章2节到3节，他怎么说呢？罗马书他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那这是保罗他对这个骨肉同胞有这样的情怀。那么他在提摩太后书4章2节，他说：“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有没有机会都要传道，这是保罗他所说的。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的9章22、23，那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那你看，这是保罗他所说的。保罗他在传福音上有这样的一种的热忱。那保罗不是他就写在这边就算了，那保罗他写这些话的时候，他是被犹太人追逼，被他反对他的人被他们所逼迫，被他们所追杀，甚至差点丧命以后他所写出来的话。那如果保罗是这样子说的话呢，那我们就应当更细细的来查看，说有什么样的因素能让保罗他传福音有这样的热忱。那如果你还记得在这个使徒行传的17章16节那里说，保罗到了雅典的时候看到满城都是偶像，那他心里什么呢？圣经形容说他心里就着急，然后呢在会堂甚至呢在街上，只要碰到的人呢他都跟他们辩论。圣经用了这个辩论这个实际上呢是讲传福音啊，是讲传福音这件事情。传福音的那保罗他这种传福音的这种的心智呢，在我们今天刚才人传道带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呢，那就更显得啊更这个显露无疑。其实他在这个罗马书的从第1章的第10节，那保罗就说了，那你看保罗他怎么说的呢？他想要到罗马去，所以呢他说在祷告之间我常常恳求。恳求这个字原来这原文的意思是有点像乞讨的意思，就是那个字恳求就是乞讨的意思。什么呢？他在祷告之间啊，常常恳求，或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到平坦的道路到你们那里去。那常常的恳求，那么11节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切切的想见你们，切切的想见你们。那么13节他又怎么说呢？他说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那你就知道保罗他向世人向所有人特别是向罗马的人传福音的那种的心情那种的迫切啊，那是在这边呢是显露无疑的。那你问说什么使得保罗他有这样的一种的火热的传福音的心智，他什么使保罗是这么的迫切要传福音，那什么是保罗他有这种传福音的热忱啊？你会问。那我们今天呢就一同来看在罗马书的1章14 到十六节啊，十四到十六节，我们一同来看，我们一同再读一下啊，再读一下第一章的十四节，好不好？来，我们再读一下第一章的十四节，看保罗他为什么有这样的火热的心，有这样的迫切的心，有这样的热忱要传福音。好，来，我们一同来读一章的十四节，来。好，就读到这里。那我想请志伟弟兄把我这个讲到的那个 PowerPoint 打出来。那我今天呢，在这个单张上面呢，你发现了单张上面有许多的空格在那里。当我讲到的时候呢，那个经文它就这个就说讲到的时候呢，那些字呢，空格上的字呢，那就自然就出来了。大家可以把那些字记在你的这个大纲上面，这样你的大纲就全了啊，全了。那首先一件事情呢，保罗他为什么有这样的火热的心，为什么这样的迫切，那为什么有这样的热忱？首先呢，保罗他是常有欠债的心啊，常有欠债的心，这是保罗他自己告诉我们的。他说呢，我都欠他们的债啊，欠他们的债。那保罗欠谁的债呢？保罗他说呢，他欠希利尼人的债，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啊，希腊人。那么他说呢，还欠化外人的债。这个化外人，中文是给他翻成化外人，但英文你看这英文呢，叫 barbarian， 是不是 barbarian？我不知道，如果你看现在的这些国家跟国家之间那种互相的谴责，用的什么词呢？常常会用这个 barbarian， 说野蛮的行为，就是 barbarian 这个字。那 barbarian 为什么他们叫 barbarian 呢？按理说这叫开化是更好的译法，就是说没有开化的人。就是希腊人当听到这些在欧洲，当时也在欧洲那边的那些人，他们经常讲话是讲爸爸爸爸爸爸，那他们也不知道他们讲些什么，所以就说这些人是讲 barbarian 的人，就是 barbarian， 就是这个字怎么来的。那说呢，他认为他们是没有开化的。那还有一些人呢，他们自以为他们是能辨善道的人，自以为是这种聪明能辨善道的人，那是他们自以为是。那保当时在当时的社会呢，就把人呢就分成好像这样的人，说有些人是啊，有些人是希利尼人，有些人是 barbarian 没有开化的人，还有呢是聪明人、愚蠢人。其实这边讲的是所有的人啊，这对保罗来说，对福音来说呢，保罗说就所有的人啊，所有的人。所以保罗在这边说什么呢？他说对所有的人，我都欠他们的债。哎，这就是保罗说对所有的人我都欠他们的债。那保罗在这里呢有一种欠债的心啊，欠债的心。如果我们要今天，如果我们欠债了的话，我们会怎么样呢？我想如果我们今天我们欠了比较多的债，我们坐在这里呢会有危机感啊，会有危机感啊。如果你欠的越多呢，你就让你越危机啊，越危机啊。我们知道啊，过去这几个礼拜，那过去这几个月，甚至到今天为止呢，美国这个金融这个暴风啊，这个金融危机，那讲的呢就是这个欠债所造成的，欠债会让人有危机感啊，危机感。可是这些债呢，我们讲今天所发生在美国社会这种金融危机呢，那是因为这个次贷这个首先引发起的。像我以前呢，那我不做这个次贷方面的研究，我是做这个标准的贷款的研究。可是这个次贷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那公司呢就叫我说，那夏威做你也来研究研究次贷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就把这个统计的模型，把这些数据呢都给拿来，然后呢就在里面开始就分析起来了啊，这个到底这个次贷跟现在的这个今天的金融危机跟这个金融上面的风暴有什么关系没有呢？如果你只要稍微研究进去一下呢，那你就会发现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金融危机呢，就是两个因素造成的。第一个因素是什么呢？就是不少人他没有到这个贷款的这种标准的时候，或者不够贷款的资格的时候呢，那很多人呢就是硬着头皮要去贷款啊，要去贷款，所以就把它叫做次贷，因为不到那个标准，叫 subprime， 英文叫 subprime。 那你看这些人 subprime， 我们说有些人我分析完数据就能看得到呢，那有些人这叫什么呢？我们叫他 speculator， 就是投机。那或者有人用一个更短的词说他们叫 flipper， flipper 就是这样 f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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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就我们就用的叫 flipper， 这些人 flipper， 他想的是说现在房价都往上涨，那么我即使我不想常住在，我就花点钱去把它买来，过六个月以后呢就再卖出去，就 flip 一下，叫 flipper 啊，这种 flipper 啊，有这样的人，他没有到这个标准呢，他们不够买这个房子呢，他也硬着头皮，因为呢，他像大家都买，那我也买吧。那还有一些人就是随大流，反正大家都买，大家都买房子，将来这房子大家都涨价，所以呢，我也得要跳进去，所以随大流被推着就走了。那这样的一些人，那么还有一些是什么样的人造成的呢？那就是这个华尔街这种，或者是贷款公司或者金融界的这些一些的人，那他们所看到的只看到眼前的利益，他不管将来是怎么回事，他就看着眼前，而且是自己的利益啊，自己的利益。那对于危险系数呢，他根本就不管的。那么这样呢，那你就看到当这个房价一掉下来的时候呢，这些危机全都出来了。从上到总统到下面最小的贷款人，这个贷款人呢都觉得一种的危机感啊，都有危机感，让这个财政部长也是觉得焦头烂额，让这个国会也觉得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注意的话，国会今天早上还通过了一个议案，大家都达成了一致的共识，但是里面的细细条文是什么呢？都还没有。不过我想他们也许今天晚上还在 work on it very hard。 这个金融体系的危机，金融体系危机不仅仅是讲这些 subprime 的这些人，当你看见一个个的这个金融公司，这些银行，这些保险公司，这些华尔街公司一夜之间都没有的时候呢，这个危机呢就开始 spreading out。 如果你这个信用卡上有贷款呢，那么信用卡在高台高筑的人呢，那就开始有危机了啊，危机了。那如果你有一个这个汽车贷款呢，你会发现呢，汽车贷款的人也开始觉得有危机了。所以贷款这个欠债呢，会让你感觉到有危机啊，有危机。可是在保罗那个时代呢不一样，如果保罗那个时代你欠了债了，你要怎么样呢？哎，你的还债不能那个 declare chapter 11 bankruptcy 啊，不能，没有，保罗的时候没有 chapter 11的啊，他不能宣布破产就了事了，没有的。在美国你可以说我破产了事了，保罗那个时候你又欠债呢，你得一定要还，一定要还。如果不还要怎么样呢？那就做奴隶的命运了，就是这样。所以保罗那个时候呢，欠债一定要还。所以保罗在这边用了一个词啊，用了当时那个时候人都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欠债要还。保罗说呢，他欠了所有人的债，特别是欠了罗马人的债啊。读到这里之后，你想觉得很奇怪，保罗说他欠罗马人，保罗不仅仅说我欠神的债，我没有传福音欠神的，不是，他说我是欠他们，就是那些人的债，保罗是欠人的债。那你想保罗呢，他跟那些人也不相识，他也没有直接的关系，跟那些人也不认识，跟他们也没见过面，而且保罗呢他自己也没有先对他们允许他们答应他们说我要到罗马来为你们做这些做那些，他都没有这样。那你觉得说奇不奇怪，保罗怎么会欠他们的债呢？那如果你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呢，我跟大家讲个例子呢，大家都会明白。假如说你跟我都有一个共同的好朋友，结果呢，那位朋友呢就托我带一件东西要给你，托付我带一件东西要给你，那我就有这个责任要把那件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所托的东西呢，要交到你的手上去。可是我见到了你的面以后呢，我居然忘记了把这个东西拿给你，或者我没有把这个东西拿给你，那你说我欠了谁的债呢？ 那我当然是欠了你的债了，我欠了你的债。同样保罗用这样的道理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保罗说神托付他的事情呢，因为神托付他的事情，他跟罗马那边的人的关系，或者跟所有人的关系呢，也有这样一种的关系啊，也有这样一种关系。他从神那里领受了一个托付，做外邦，就是外族人的使徒。他有责任把福音传给还没有相信的人，还没有相信的人。如果他没有完成这样的，他在世上没有完成这样的托付呢，他不仅仅是欠了神的债，他觉得他对神没有忠心，而且呢，他说他也欠了别人的债，欠了人的债，欠了你跟欠了我的债。那我想对保罗是这样啊，对保罗是这样，对我们每个基督徒也是这样。你可以说你没有欠别人的债，但是在圣经中，在哥林多啊，在哥林多这个哥林多前书那边，那怎么说呢？那怎么说呢？对不起，哥林多后书他怎么说呢？他说神已经将劝人与神和好、与人和好的职分都托付了给我们，都赐给了我们。这样呢，我们就有责任，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你，包括我，我们都有责任去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啊，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历代的热心传福音的基督徒，历代的圣徒，他们都是这样，就像保罗一样的，有一颗欠债的心，欠福音的债的心。那过去是这样啊，我跟大家所分享，因为我所认识呢也是这样，他那个心中啊有一股那种 burning desire， 就是我们讲的 burning desire， 就是要把福音告诉别人啊，告诉别人。那今年五月份我去中国大陆之后，就跟这位弟兄一同啊同工，我跟丽花，还有呢他跟师母，然后还有另外一对这个牧师夫妇也去这个中国啊。他其实他是我应当是我的属灵长子，他比我年长20岁，而且属灵经历远比我多啊，远比我多。那他叫这个陈坤华弟兄，陈坤华弟兄，其实我们叫他弟兄，他应当是长老的角色，他在他们教会应当是长老的角色，在众教会之间也是一位长老的角色。不过他非常的谦虚，他觉得说弟兄是主内最高的称呼，所以他说他宁可叫弟兄，那我们就叫他弟兄啊。在这个聚会的时候呢，大家都称他陈老师啊，陈老师，这位陈坤华弟兄啊，他。声音非常的洪亮，而且非常的幽默，精力非常的充沛。那你想他是快要就60几岁的人，65、66这样的人啊，65、60这样的人，他一下飞机他就可以讲道的啊。我比他年轻了20岁差不多，我下了飞机还要休息半天才能调过这个时差来，他下飞机就能讲道的啊，下飞机就能讲道的。那他是一位这个地球物理学家，他曾经在哥伦比亚大学得到过这个博士，得到过地球物理学的博士，那在地球物理方面有非常大的这个贡献啊，非常大的贡献在这个学术界。那他目前是这个 Chevron， 知道吗？ Chevron 是美国大概是第二大，是不是？ Chevron 是美国第二大的这个石油勘探石油公司，那做这个石油勘探跟这个石油开采。那么他年轻的时候呢，他告诉我们说他年轻的时候就立志把自己奉献给神，然后呢说只要他能接触到的人，他就要向他们传福音，只要有机会跟接触到的人，跟他接触的人，他就要向他们传福音。他曾经写了他曾经翻译了这本小册子，他叫这个，这叫加美角中。你猜这本小册子什么时候这个翻译的呢？74年就翻译的。74年是这个更新传道会，就是李定武牧师啊，他们的更新传道会的这个出版的第一本哈、啊，第一本啊，第一本，这个叫做《加美角中》。他跟这个李定武牧师还有一段这个交情，如果没时间，我今天就不说了啊，非常有趣的。那他这当时他是有人跟他一起翻译，不，大部分是他翻译的。这是一位叫做海斯牧师，是这个印第安纳哈门这个哈门 city 这个 town 叫哈，这 town 叫哈门那个地方的第一浸信会的这个主任牧师。那个教会在74年的时候呢，教会每个礼拜天敬拜有1万人，那是非常大的啊。那这个他当时就把这位海斯牧师他 做个传福音的见证呢，里面有32篇的见证啊，你去读的话非常非常有趣的啊，有的时候读完以后呢，你就觉得真的有的时候你不住的发笑，当然还有不住的赞美神啊。里面有个故事说，他告诉人说如何向人传福音，就是爬到树上去向人传福音啊，你会觉得很奇怪很好笑的呀呀，你那天你就知道说他喜欢非常喜欢这本书。那我这样说，如果大家弟兄姊妹有这个有兴趣读的话呢，你可以来找我借，也可以到更新传道会，他们可能还有这本书啊，非常好的一本，32个传福音的小故事，那非常的好。那讲到他呢，他在石油公司里面工作啊，石油，那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石油非常的贵，油价到了100多块一桶了。那么其实在十几年前呢，在中国跟苏俄他们早就想好了说要尽量的越来越多的去把这个石油的这个储量都找到，如果你找到了很多石油的储量呢，那么你这个国家在这个世界上呢就不像现在这么惊慌了，叫 strategic reserve something like that。 所以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那个地方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呢搞一些人工的小震动，或者叫人工的小这个震动，然后呢能测量地底下到底有没有石油啊，到底有没有石油。那他做的是这个测量这个石油储备，这样这个勘探这样。另外呢，如果他到中国去工作，他告诉我如果他到中国去工作，他去中国一个礼�拜公司能给他多3天的假，如果他到苏俄去一个礼拜公司给他4天的假。我是不知道说为什么到苏俄去能得更多的假期，按理说中国更艰苦吗？他说不是这样，因为苏俄那边还有最艰苦的地方是西伯利亚那个地方啊，西伯利亚那个地方。那这两个国家都竞相要这个做这个石油开发勘探的这个事情，那就把他给邀请去了。所以他到了中国很多的时间，到了苏俄很多的时间。你知道中国在这个文革的时候，有一位这个在石油工业上非常有名的人，大家知不知道，记不记得呢？姓王，叫王庆喜，还是王庆喜，还是王庆喜？王庆喜 ，right。你知道这个石油工人当时有一句话，大家记不记得呢？他说一句话呢，他说哪里有石油，然后呢，哪里就是我的家 ，right 啊，这是王庆喜他的这个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的家。啊，这有点像这个耶稣跟彼得说呢，从今以后你得人如得鱼啊，得人如得鱼，就是那个意思。王庆喜说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的家。那他做这个石油勘探的，他熟悉这句话，所以他说什么呢？他说只要哪里有人我就到哪里去传福音，这是他所立下的心志啊，真是他立下这个心志到各个地方去传福音。那他中国大陆有很多传福音这个做很多工作，我不太方便在这里讲啊，如果要分享我私下跟你更多。不过也是他到台湾去呢也照样向人传福音。有一次他有一个亲戚结婚了，那么他也到台湾去，在这个来宾里面呢，你知道这个马英九啊，马英九当时这个马英九是这个台北市的市长啊，台北市他觉得说怎么有这么多的人来参加他的亲戚这个婚礼，然后这么多人是基督徒了啊，基督徒了。他所以马英九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对他就这么说，他说哎呀怎么你们这么多人是基督徒啊，怎么你们这么多人是。他当时对马英九说了一句什么呢？他问说你也是基督徒吗？马英九说，他当时马英九是台北市市长，说我不是。他说一句话，那你还大有希望You are very very hopeful 大有希望。因为他知道人信了耶稣那当然是很有希望的。他不仅仅是对中国人啊，对自己的同胞传福音，他也到这个苏俄去，我就说到那个西伯利亚，因为西伯利亚那边是有很多这个原油储存在这个地下。他既然到苏联去帮他们开采这个原油呢，那也向这些人传福音。到西伯利亚去传福音不容易呢，西伯利亚首先呢是苏联人他们也不想去的地方，苏俄人也不想去西伯利亚，那边条件差，气候又冷，而且去那边还不好去啊，不好去。所以有一次呢，他们就开始组织了一次福音的这个聚会，要到西伯利亚那边啊，西伯利亚那边去。他怎么去呢？ 那坐直升机去，坐直升机。大家想坐直升机，那是不是政府或者他们这么 charter 一辆直升机去呢？那不是这样的，用这个旧的军用直升机，就是当当当当当当，这是非常非常响的，坐上去就觉得害怕，是不是会掉下来？会掉下来。那他知道说呢，只要做神的工作，神会保守呢，那他是不会掉下来的。那就到了西伯利亚那边去，那下来呢，那边人参加这个布道会。那我想如果我们今天在这边有布道会，大家都叫了很多慕道友来，大家安安静静坐在那边，是吧？那在那个苏俄那边不是那样，西伯利亚那边这些慕道友这些人来以后呢，人声鼎沸啊。那大家谈论的是什么呢？大家心中的情绪很高涨，就说呢，说神都把我们忘了，神早就把我们忘了，所以还找一个人来告诉我们神，那这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呢？所以大家的情绪就是，神早就把我们忘了，你为什么还来跟我们谈神的事情呢？哎，你看这个当时还有一位这个翻译呢，苏俄的翻译，按照陈坤华弟兄呢，他确实有智慧。他说：“大家请安静，请安静，要不要先听我讲一句话？好，先听我讲一句话。那他讲什么呢？他讲什么呢？他首先第一句话说：神没有忘了你们，好，神没有忘了你们。那他说：你怎么知道神没有忘了你们呢？我怎么这么肯定神没有忘了你们呢？”他说：因为我是中国人，我对你们也从来就不认识你们，可是我今天能来到你们的中间，站在你们的中间，那就告诉你们一件事情，神没有忘记你们，而且呢，神爱你们。那这就是一个门，一下就把大家就给静下来了啊，静下来。那这是什么呢？那这就是跟保罗一样的，跟保罗一样，对那些素不相识的人，因欠他们债的缘故呢，尽债的缘故呢，就激发出那传福音的热忱了，激发出传福音的热忱。这也是保罗他有这种传福音热忱的原因，欠还没有认识神的人的债。如果说对那些不相识的人，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欠他们的债，那些我们认识的人呢，包括那些养育我们的父母亲，那些跟我们情同手足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孩子，那我们跟我们有这个深厚感情的这些朋友们、同学们，如果我们欠那些素不相识人都欠他们的债，那对这些人呢，那我们当然首先要给我们的家人传福音，还那欠他们的债。这是第一点。那我们一同来再来看保罗他传福音的热忱的另外一个方面啊，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一同来读一章的第十五节。来，我们找到了，我们一同来读。来，这边保罗说啊，这边保罗说，他说什么呢？他说：所以因为他欠他们的债，所以呢，他说呢，我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情愿尽我的力量，那表示了这个保罗呢，他要向罗马人所摆上的心志跟愿望，那是怎么样的一个心志，怎么样的一个愿望呢？保罗在这边用了几个字，叫情愿尽我的力量。其实情愿尽我的力量呢，并不是一个很最好的翻译啊，并不是一个最好的翻译。如果你看这个 NIV 的版本呢，国际新国际版的英文的呢，他说是什么呢？他说 That's why I'm so eager 啊，他说 That's why I'm so eager， 他说呢，这就是为什么我是如此的迫切，也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迫切啊，那个迫切跟那边所讲的情愿尽我的力量稍微不一样。如果你看 King James Version， 就是钦定本呢，那他翻译的是什么呢？他说呢 I'm ready， 就是这个意思。那如果你把这两个意思给它综合起来，这翻译两个翻译版本给它两个版本综合起来，那保罗在这边讲一件什么事情呢？那保罗说的是呢，保罗是说，这就是我为何如此的迫切， 并且预备好了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所以保罗他能在福音的事情上有热忱呢，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这边所说的他有迫切和预备好的心。保罗他有迫切和预备好的心，有那种eager啊，有那种eager。看到保罗他信主了，你知道保罗这个时候已经信主了多少年了呢？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信主已经至少23年了。那保罗信主了23年之后呢，他在传福音的事情上仍然是这样的迫切，那样是这样的渴望呢？那我觉得让我们每一个读到这一段经文的呢，我们每个人都觉得惭愧啊，觉得惭愧。因为我们往往是呢，我们信主了以后呢，我们传福音非常的火热，我们也愿意向别人传福音，可是随着信主的时间越来越久越来越久呢，我们就没有那种的紧迫感了，那就没有了那种的 eagerness 就是 eager， I'm eager， 这是保罗所说，就失去了那种 eagerness。 那么就当我们失去 eagerness 的时候呢，我们传福音的心也就慢慢的冷下来了。有时候也许碰到一些钉子呢，我们就灰心了，不过我自己注意到，在2005年啊，200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大概两年多前的时候呢，当来到我们的教会的这些新朋友，他们坐在后面，一般都坐在后面，他们起来介绍他们，就我们这讲完道理以后呢，就介绍新朋友啊，介绍新朋友。当介绍完这新朋友的时候，我观察到一件事情什么呢？我发现弟兄姊妹真是有像保罗所说的 That's why I'm so eager or I'm ready， 都上去呢跟他握手，然后呢把电话号码告诉他，把自己家介绍自己，跟他们握手，跟他们认识。也许呢我们在最后怎么样把这些新朋友安排到我们的小组去，也许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啊，做得更好。但是有一件事情呢，我们是做对了呢，因为当新来的朋友他们来的时候，当他们被介绍的时候，那我们对他们应当有什么样的心态呢？就是那种eager，就像保罗这边所说，有一种迫切的啊，那种急切的心态，把我们介绍给他，让他更多跟我们有认识，告诉他们我们的电话号码。毕竟一个人他一到教会要认识至少7个人，他们才能在这边留得下来，才能在这边留住。所以呢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showing your eagerness 啊， showing your eagerness。 那这是前几年。不过我最近呢最近我们教会在关怀这些新来的这些学生方面，这种体现出来表现出来的 eagerness 呢，那也真是让我深受感动啊，深受感动。我们最近在这个西藤号这边呢，有许多的学生来到我们的中间。那些学生呢，他们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信仰的，他们没有什么信仰，而且呢非常的年轻。如果我们在他们的中间，那他们都叫我们都觉得自己升级了，被叫叔叔，被叫阿姨的，哈哈，这些我们都升级了啊，都升级了在他们面前。而且他们来美国这边呢，人生地不熟啊，人生地不熟啊。在国内呢，这些大部分人他们都是独生子或者独生女，他们真是需要人的关爱啊，他们真是需要人的关爱。而且他们中间有不少人呢，来到美国不久就要回到中国大陆去，有的4个月就要回去，有的2年就要回去，还有的人呢稍微长久一些。其实真正能留下来或想留下来的呢真是不多啊，真是不多。他们刚刚到美国，那这是我们认识他们最好的机会，最好的机会，跟他们分享我们人生的经历，跟他们分享我们因着认识神得蒙神的赐福，我们信仰上面的经历，那帮助他们，让他们因着认识神，他们有一个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另外呢，他能找到人生的目标跟人生的意义。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呢，那是最美不过的一件事情了。 神把人就送到了我们的边上啊，送到我们边上，还跟我们差了20岁这样的，我们成了叔叔阿姨辈这样的人去对他们啊，对他们，哎，那我看到呢，那弟兄姊妹接待他们，那我真是看到有那种 eagerness， 迫不及待，就是保罗这边所说的啊，保罗说 I'm so eager， I'm so eager， 我看到不仅仅是一个小组，而且是好几个小组的弟兄姊妹，大家都一同来搭配，大家一同来帮忙，那我真是感谢神。我看到最近发出来的 email 呢，说礼拜五有叫佳美厨房，我看上面那个 menu 那个菜单呢，让我大吃一惊，叫佳美厨房。还有他们在学校那边要来到历史教会呢，有佳美车队。好，如果大家要想加入佳美厨房、佳美车队呢，那请跟友军、跟国宏联系啊，他们真是需要这样的，真是需要这样的。如果你在家里面啊，等一会儿讲着，在啊，那接下来这个几周呢，那个是礼拜六有20位这个新来的嘛，他们就是刚刚到美国啊，刚刚到美国，那就来到了我们这个教会的这个一个小组里面。那天有20多个新来的朋友，他们都没有到过的。那总共人加起来就30多40，就把家都要给挤破了。第二个礼拜我就问友军，我说这个礼拜五大概有多少人会来呢？他告诉我只有2个回了 email， 两个人回了 email。 我说只有两个人 email， 我觉得我有点好，我觉得好像觉得说怎么反应会这么低呢，啊，怎么反应。可是那天到了礼拜五来了，你说有多少个人来呢？20个人中间的11个人他们又回来了啊，又回来了。那这过去的礼拜呢还是有这么多的人，那看到他们在那边呢，那真是可爱啊，真是可爱。我想神也给我这样的感动，我好多年大概我再没有去做长老，再没有去接这个开车去接这个学生。不过我开车接着学生呢，我自己觉得我真是又像回到过去那种传福音的那个时候，是什么，当坐在车上的时候，他们都坐在后面，我坐在前面开车，他们的所关心的事情我都知道啊。他们就关心两个事情，他们来这边，他先问，哎，你在那边这个讲学习啊，这个考试的分数啊，学习的事情。第二个就是你的房租是多少？哎，大家是住在学校里面，房租多少？那有的人租了，真是来这边租了房子不容易的，租下来没有家具。房子租到了，房间里面甚至连一个桌子都没有，就是一张这个 mattress 在那边啊。因为他们知道说有些他们住不长，所以呢他没有去必要去买那些很好的，而且他们也走不了，他们也不认识地方，也没有车，也做不了这些事情。那如果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家里有不用的，像这桌子这些，我们可以把这个捐出来呢，特别来帮助他们。如果你知道要找谁呢，还是去找友军啊，跟国宏他们，这些学生们他们真是需要啊，真是需要。那这边呢，在这边呢，你会看到当我们真诚的去爱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对我们是会有回应的啊，是会有回应的。美国人讲一句话呢，对于这些刚刚开始了解信仰的人讲一句话呢，他说呢，他说 They don't care how much you know but they know how much you care。 他说呢，他们刚刚信主的这些或者刚刚在探索阶段，他们不在乎你知道圣经知道了多少，但他们确实很能明白你对他们有多少的关爱。这就是我们现在开始的时候应当给他们更多的关爱啊，更多的关爱。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呢，他不仅有我们刚才讲的一个那种迫切感，那种急迫感，而且保罗还说什么呢，他说他已经预备好了，说 I'm ready I'm ready。 保罗那个时候说 I'm ready， 那今天对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什么叫 I'm ready 呢？那就是呢，把我们信仰的基本的，就是说信仰的这个基本的要点呢，我们应当清楚。 I'm ready， 我们信仰的基本要点我们应当搞清楚。另外呢，每次聚会的时候呢，我们应当有好好的准备啊，好好的准备。那可以说呢 I'm ready。 那最后呢，你自己的见证呢也要准备好。 I'm ready。 我当初信主的时候啊，信主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在主文堂那个他们一季出的季刊上面把我的这个见证给登上去了。如果你看我的见证呢，就两页纸，而且那个 字都是很大的，用 size 14、哦、size 14那字可能就两页纸，不是文字不多的，如果我要讲起来呢3到5分钟就可以讲完的，哈，三到。可是我当时要向别人做见证的时候，你要我讲5分钟，那我不一定能讲得出来，啊，不一定讲出来，讲不完，啊，讲不完。可是呢，你就把你信主的以前的这个光景、对神的认识、对神的看法、信或者我以前的生活方式，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我是怎么信主的？第三点呢我信主了以后神在我身上的改变，我自己的改变，我对神的看法的改变，我生活方式的改变，我对别人的与别人相处的这种的这个接人待物的改变。如果你把这个三部分写好，原把它叫 sandwich， 信主之前如何信主，信主之后把它能准备从3到5分钟呢，那这个时候呢 you are ready， 你可以像保罗说的 I'm ready， 因为很多时候你向别人做见证的时候，你讲了15分钟，别人没有15分钟听你做见证，你可能讲了15分钟，你没有好好的准备呢，你可能这个让人别人听了一头雾水在那边，还不知道你要讲什么。那这是我们每个做基督徒应当的。我们有3件事情要做呢，就是我们的信仰的基本要点，我们每次聚会的时候对聚会的内容，然后呢我们个人的见证呢都要准备好。那么这就是保罗所说的 I'm ready， 对我们每个人今天啊，就这样。所以保罗他在传福音的事情上，实际上他有一种迫切的心愿，也有一个预备好的心愿。那么这样呢，保罗在传福音的事情上呢，他能显出这样一种的热忱。那我们再来看保罗有这样的传福音的事上有这样热忱，第三个原因是什么？来，我们一同来读第16节。来，找到了，我们一同来读第16节。来，先是后是希利尼人。那保罗在这里呢，保罗在这里说，他说保罗，他说不以福音为耻。你问说保罗为什么会说这句话不以福音为耻呢？那你要知道，在当时保罗他要到这个罗马去，那么在罗马那个地方，那罗马那个地方是当时的世界的中心啊，是世界的中心。那么当时在罗马呢，有许多的名人在那边，也有许多有权势的人在那边。那些名人呢，就是一般人所说他能说善道的人啊，或者能说善辩的人，能道善辩的人啊，就是这样的所谓的名人在那边。那也有权势有名望的人在那里。而耶稣是谁呢？在那些人看来，耶稣只不过是在犹太地的一个犹太人，而且呢跟强盗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一个犹太人，他们就知道这件事情而已。而且连犹太人都会说，从拉撒勒出来的怎么有好人呢？那你说罗马人会怎么样看耶稣？那你想想看，罗马人会怎么样来看信耶稣的人？如果有人说他信耶稣，罗马人一定会认为呢，那是太落伍的一件事情，那是呢太愚昧的一件事情。如果有人信耶稣呢，那罗马人呢，或者按照希腊文化中他们不相信复活呢，说这是一件迷信的事情啊，迷信的事情。可是呢保罗他怎么说呢，他说耶稣带来的救恩，就说他不以福音为耻。他说呢，耶稣所带来的救恩，耶稣的复活呢，第一个是神的大能，耶稣所带来的救恩，耶稣的复活，第一是神的大能，第二呢是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是保罗所说的，保罗他心里面就是这样想的啊。所以呢保罗他以不以福音为耻的心态呢，让他在罗马在向世人传福音的事情上呢有这样的热忱。那么今天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所面对的，我们是离保罗快要2000年了，那我们现在要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所面临的呢跟保罗差不多啊，差不多也是呢 同样的要以不以福音为耻的心态啊，不以福音为耻的心态。当我们每个热心传福音的人要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要多少人是这么想的？多少人会是这么说呢？他也许会说呢，那些福音信耶稣到教会呢，是那些失业的人的事，失恋的人的事，失意的人的事，或者呢是那些意志薄弱人的事。那也许呢，你需要让传福音的时候呢，有人说呢，那是信耶稣那是太落后了，落伍的人的事，或者呢是无知的人的事，或者是迷信的人的事。我告诉他们，我当有人这么对我讲的时候呢，我告诉他们，其实呢，人人第一件事呢，人人都需要耶稣。第一件事，人人都需要耶稣，不管哪种人啊，不管哪种人啊，就是失恋、失意的、失业的都还要啊。第一件事情，第二件呢，假如呢，我们是做这个学问的，我们是知识分子这样的背景的呢，我们自己应当好好的考察一下。然后呢来下一个结论啊，来下个结论。那我自己是学物理的，所以我等一会儿下面所举的这些人物呢啊，有不少呢是跟物理跟天文学上面有关的这个人物啊，有关的人物啊。我想跟大家啊讲的，在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都是信耶稣的。我说他们不仅仅是信有神，他们还信耶稣，相信耶稣啊，相信耶稣。那么在这个许多人的中间呢啊，有许许多多著名的科学家。时间不够，我只讲一些，要不然就今天就成为一堂布道会了啊，不多。那我就讲我所知道的，在物理方面，在天文方面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啊，巨大贡献的人。那么第一位是谁呢啊？第一位呢是 Francis Bacon 啊， Francis Bacon， 我们叫他培根啊，培根。那这个人呢，这个人他是这个科学方法论之父，我们叫做科学方法论之父。如果你要做科学研究的话呢，你一定要学科学方法，科学方法论。那么他是科学方法论之父，如果没有他，那么也就没有现代科学。如果没有他呢，那么现代科学呢，那他其实对现代科学呢是一个划时代影响的人啊。这是这个 Francis Bacon 培根。那他怎么说呢？他是基督徒，所以在他写的一本书里面叫《我的信仰》里面，他说呢，他说这句话，大家听了他说什么？他怎么说？他说：“我信耶稣受难是除去世人罪孽。”他然后再说呢：“凡依顺耶稣的人，便能从圣灵重生得救。”这是 Francis Bacon 啊 ，Francis Bacon 培根。那么接下来有一位呢是开普勒啊，开普勒，开普勒是谁呢？他是发现这个行星在天上运行，这个天体行星运行这个轨道。那他是有一个这个叫做 revolutionary contribution to astronomy， 对于天文学上他是一个革命性的贡献的。那么开普勒他也是基督徒，那么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呢，基督的信仰支配了我的生命，也激励了我的研究。那这是开普勒啊，这是开普勒的。那么下面一位呢，下面一位呢是伽利略啊，伽利略，他是这个现代科，就是现代这个物理学之父。他发现了这个望远镜，而且呢，他有许许多多在物理学里面的关于这个运动的这个定律。假如说，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有两块，一块是石头，一张是纸。假如说把这个教会里面教堂里面的空气都抽走的话，一块石头跟一张纸哪一个先落地呢？一起落地，大家都是物理学家是这样。他是第一个阐述这个，因为当时很多人觉得说石头应当是更快的啊，那是因为有空气阻力的缘故。这个伽利略呢啊，他是一位基督徒啊，他是一位基督徒。那他的一句的名言是什么呢？圣经不容妥协啊，圣经不容妥协，这是伽利略。那么再下来一位是谁呢？再下一位呢？牛顿。那大家都知道啊，牛顿是这个物理学的这个鼻祖之一，这经典物理的鼻祖之一。他是一位非常非常敬虔的基督徒。可能我们对他的认识呢啊，只在这个数学跟物理方面的贡献，对他在神学方面的贡献呢，我们可能不太知道。牛顿在晚期的时候，他做更多的是在神学方面的研究。 那他是一位敬虔的基督徒啊，敬虔基督徒。那他在这个他的这个最有名的一本叫 Principia Mathematica， 就是基础原理那个上面呢，他怎么说呢？他结尾呢，那他是这样说，他说宇宙万物必有一位全能者在掌管啊，全能者在掌管。讲到这里，大家说我是不是还漏掉一位哥白尼啊？哥白尼他是什么时候的人呢？他是在培根之前的人啊，培根之前的人。有人说，那不是教会对于这个哥白尼的这种的迫害，那不是阻碍科学的吗？啊，阻碍科学的吗？啊，这个那如果这样的话，哥白尼的理论不是跟圣经是冲突的吗？假如说这个理论是成立的话呢，那在哥白尼之后的人，开普勒也好，伽利略也好，牛顿也好，他们完全大可不信基督教了，因为他们都知道哥白尼所讲的跟当时天主教对哥白尼迫害呢，那是跟科学与信仰的完全是两码事啊，完全是两码事。因为当初的这个天主教受到了这个当时的这个亚里士多德的这个影响呢，那认为这个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这不是圣经中的启示啊，不是圣。那么当时哥白尼说呢，太阳是这个中心呢，那就跟这个天主教会的这个啊这讲法呢就冲突了，所以天主教会呢极力的压制跟迫害这个哥白尼，所以这个是当初的原因之一啊，并不是有圣经跟天文学跟哥白尼有任何的冲突。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伽利略在为这个哥白尼的理论辩护的时候，伽利略说那句话叫做圣经不容妥协，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啊，讲的就是意思。那因为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呢，我快点讲接下来一位呢，法拉第 Michael Faraday。 如果没有法拉第呢，那我们今天这里是没有电灯的啊。法拉第他是知道如何把磁场变成电，然后呢能送到家里面去的那位。那怎么样呢？如果你有两块磁铁呢是没有电的，可是有两块磁铁，一块磁铁在这，另外一个磁铁在这边转动的时候呢，在转的时候呢，那就开始有了电流，就有 electricity 就出来了。他是第一位发现这样的规律的人。那法拉第如果没有他，我想也没有今天的电视，也没有今天的这个 video， 也没有今天的 cell phone， nothing 啊。法拉第是一位敬虔的基督徒，连女皇英国的女王都要去听他做这个，就要去听他这个见证分享的。那法拉第他说了句什么话呢？法拉第他说呢，说对耶稣啊，他说对耶稣的信心是从神而来的礼物，而信心的证据就是对耶稣诫命的顺服。这是法拉第啊，这是法拉第。那下面一位呢，你知道这个凯尔文，他是对这个热力学里面第一定律跟第二定律，这个发现热力学第一第二定律的人。那么他是当时是坚决反对这个达尔文的一位啊，达尔文的一位。还有一位是谁呢？这不是物理的，这叫 Lister。 大家回去，如果你嘴巴这个哈牙齿这个觉得不好了，要拿什么水来漱呢？呀 ，Listerine 就是他啊，以他来命名的李斯特。这个李斯德，大家可能知道说 Listerine， 其实李斯德做的呢比远比这些多。如果没有他的话呢，现在这个外科消毒是没有的。他是外科消毒的这个哈、啊、这个发现，第一个是对这个外科消毒有巨大贡献的人。另外呢，他是英国皇家学会的会长啊，协会的会长。那接下来因为我想就不用再多讲，因为这个还没有去世呢，叫孔林斯，叫做 Francis Collins 啊，他是美国的这个基因工程 Geno Project 的这个 head 啊，是领头人。那么这些人呢啊，他们都是信基督教的，也是信耶稣的，不是那些无知的人，不是那些迷信的人，不是那些不知道的啊，不知道这个不明啊事情的人，他们都是非常有学问的。下面一个呢，时间我跟大家非常快讲。假如说你觉得这些都是过去的老一辈了，他们都已经离我们很久了，可是你要看现代的人呢，在中国的政协报曾经登过这么几个新闻呢，我好像以前讲过呢。那么从1901年到1996年呢，这段时间当时这个中国的这个统战部宗教局呢专门做一个研究，想研究说 这个宗教信仰到底对于科学的发展，对于社会的进步是有怎么样的一种的影响啊，做了这样的这个研究，所以就把得诺贝尔奖金的物理的也好，数化学的也好，生物的也好，经济的也好，和平奖，这些都给他统计一下，看有多少人得奖，那么得奖人中间有多少他们有基督教信仰的。大家能猜得出来，如果所有得奖的人是639位得主，你能猜想大概有多少位是有基督信仰的人呢？有接下来就596位，93%，包括基督教的，包括天主教信仰，包括东正教的啊，东正教，那是让你觉得非常惊讶的一件事情啊，非常惊讶的事情。其实不仅仅是这些科学家而已，在我们所认识这些政治家里面啊，政治家里面下一页呢啊，政治家里面呢啊，我们所生活在美国，我们知道华盛顿他是一位非常非常敬虔的这个基督徒，他每天都得要写日记。后来华盛顿去世了以后呢，有人把他的日记拿出来翻出来一看呢，其实他每天都反省自己，作为总统他每天反省自己到底在什么地方得罪了神，得罪人的地方，求神的饶恕，求人的饶恕，求神的赦免，这是华盛顿所做的事。那么林肯我们也知道非常啊非常好的总统，照林肯他当时是在伊利诺州，他这个竞选最后当了总统以后要离开伊利诺那个叫 Springfield Illinois 的时候呢，他对当时欢送他的人说了这样一段的话啊，说了一段的话，他说什么呢？我都给大家听呢。他说，如今与大家告别，不知何日才能相会，但我深知有一个比华盛顿更为艰巨的使命在我的肩上，如果没有神的帮助，我无法完成。这是林肯 Abraham Lincoln 啊 Abraham Lincoln。 不要说这个国外的，就像我们中国人，中国的孙中山先生啊，孙中山先生他在去世之前呢，当然他是基督徒，他给他的儿子写了这样一句话啊，传给他遗嘱给他的儿子。那孙中山先生他是怎么说的呢？我读给大家听。他说，我本基督信徒，耶稣的信徒，与魔鬼奋斗40余年，尔等宜当如此奋斗，更当信上帝。这是孙中山啊，这是孙中山。丘吉尔呢我也不用讲了。那下面一位呢，我所知道的，后来我信主以后才知道的，中国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就是张伯苓先生。我为什么知道，后来知道，觉得知道他以后我觉得很惊讶呢？因为我是从南开大学毕业的，张伯苓呢是南开学校的这个南开中学的校长，也是南开中学的创办人，是中国非常有名的一位教育家啊，教育家。那么当时我信主了以后呢，我有一天就翻这个经文汇编，大家知道有经文汇编红皮的，你经文汇编翻过去了，第一页上面有一个序，那个序是谁写的呢？呀，就是这个张培林所写的啊，张培林所写的序。那你知道这些人啊，历史上的这些人呢，他们都是像保罗一样的不以福音为耻的人，否则我们今天也不知道他们的信仰，我们今天也听不到他们对耶稣基督的宣告。他们都是不以福音为耻的人，他们都是以不以福音为耻的人。其实现在啊，其实现在我们做基督徒呢，我们不仅仅要不以福音为耻，不以福音为耻。另外呢，我们自己也应当对于旁边所发生的事情，应当有一颗敏锐的心，啊，敏锐的心。那是什么意思呢？也许在过去这几年发生的许许多多的事情呢，我觉得是对很多的人心灵可以有很大的冲击，可以有很大的震撼的。不管是过去在印尼所发生的 tsunami， 不管是在美国啊路易斯安那的 Katrina 的这个飓风所带来的灾难，也不管是中国的汶川大地震，还有呢，就像我们现在所发生的，在美国现在所发生的金融风暴、金融危机，在有些事情呢， 很多时候呢，也许你要很久的时间才能悟出某些道理。我说有些事情要很久很久你才能悟出道理，可是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它集中在这么短短的时间里面，集中在一个地方，那么让人一下子把许多要原来要很长时间才能领悟才能明白的事情呢，一下子就恍然大悟了。就看有没有人去告诉他们，就看有没有人去告诉他们。如果以前有人告诉你说每天世界上有30万的人会死掉，每天世界上有近三十万的人要20多万快到30万的人要去世的话，有没有人去关心呢？可能不太会去关心。可是有一天在印尼那边有个 tsunami， 有29万人，是29万人吗？是25万人，一旦一天就去这个就生命就丧失的时候呢，啊，那个时候人才开始醒悟过来，才明白过来，原来人是这样的脆弱，因为人的生命是这样的宝贵，才会想到要去怜悯人。其实汶川的地震也是这样，以前我们很少去想，也不去关心，可是这样的事情一旦展示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就是思想。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更应当去关心人的灵魂。其实耶稣也讲过，其实不仅仅耶稣，在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有智慧的人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告诉我们叫钱财不是人的依靠。有多少人会去听呢？有多少人真是 take it seriously 呢？没有多少人。可是当这个金融危机金融风暴一来的时候，你看到华尔街这些的公司，这些的保险公司，这些银行几天或者一夜之间就完全没有了，你才刚刚才能明白过来，原来这个钱财是靠不住的，原来要让人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明白的，现在呢几天的时间一夜之间就能让人明白过来，有谁去告诉他们呢？如果不是我们，那是谁才会告诉他们这些事情呢？那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应当把这样的福音，把这样的大好的消息呢告诉我们周遭的人，告诉他们追求这些暂时的事情是不值得的一件事情，应当追求那永恒的事情。这些金钱或者名利地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消失的，应当追求那些思考更多永恒的事情。最近有一位弟兄他跟我分享，他说公司现在也破产了，原来是破产了，后来呢被人给买走了，这公司里面现在对将来的这个前景呢也不太明白啊，也不太公司前景也不太的明了，同事呢都是心里面都是人心惶惶的，大家也没有心思工作。可是呢他说他跟另外一些已经信主的这个同事呢，却在公司里面在这个时候可以去安慰别人，能去鼓励别人，让别人看出都是面临着同样的这个前途不明的时候，他们居然能用信仰去安慰去鼓励别人，让人家看出来他们真是跟另外一些人不一样的人。那这是什么呢？那这是不以福音为耻的美好的见证啊，美好的见证。假如说你没有危机的话，假如说你的公司也没有危机，那么在今天我们应当做什么呢？那有两件事情，我刚才讲的，我们可以在这些朋友们中间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第一件事情呢，我们中间有许多来的新学生在我们的中间，我们可以向他们来表示我们的爱心。我们真是不仅仅是爱他们的灵魂，而且呢是爱他们的人，就是活生生的人，某某人啊，就是我们爱他们，我们爱他们的灵魂。They know, they don't care how much you know, but they do know how much you care. 这是第一件事情。那我们在社区啊，我们在我们的社区，要明年的春节就要有个新春晚会啊，新春晚会。在社区的新春晚会呢，要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的投入跟摆上。 可是呢，也正是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借着在社区这样的一个一件的这个一个 event 这样的一个事情呢，也是我们向我们的社区，向在我们社区中的朋友们呢，展现我们有个积极向上的人生。那也是在这个时候呢，向他们啊，向他们来展现我们做基督徒那种满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性情。如果你要报名的话呢，你得去找满军弟兄啊，满军弟兄啊报名，特别投入这样的服事，因为在我们的社区中，我们是可以向人见证我们的人生信仰。让我们一起祷告。好，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要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的拯救之恩，你让我们这些原本要灭亡的、原本不配的，却能来到你的面前，能称你为我们的阿爸父神，能得蒙你所赐给我们的福分，并在我们自己的家中，在我们的教会里，在我们的工作中，能看到你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主，我们真是要感谢你。主，我们知道你原本可以不使用我们，然而你自己却看重我们，你高抬我们，你也信任我们，把劝人与你和好、与人和好的职分也托付给我们，让我们能做基督的使者，能让我们能尝到领人信主的甘甜，又能经历那传喜讯报佳音那佳美脚中的甘甜。主，我们真是要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这段经文，也借着保罗他的经历，来特别来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看到他那种传福音的火热的榜样。求主你也特别来帮助我们每个人，也愿我们每一个人能立下心志，让我们常常像保罗一样有一颗怀有一个欠福音债的心，也愿我们常常能像保罗那样有为福音而迫切而预备好的心，也常常能像保罗那样有一颗不以福音为耻的心。主，你特别来恩待我们，也因着这样，我们能在我们自己的家中，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社区，在我们的工作中，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让主你的名得荣耀。我们将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